这边跳脱出来讲哦，你的那个弄丢东西的状况，
真的已经阿修罗级了，是不是？
对对，我觉得他已经有点是量变大到产生质变的那种
状况。其实还好，我觉得我最近慢慢弄丢东西越来越少。你看我 AirPod 现在还好好的，
哇，好低的标准。
对，就是我觉得
你讲了一个，就是用你的手机里面有一个 App 可以搜寻到的东西，然后说他最近没有弄丢。
我弄丢东西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改善蛮多的，就是我透过一些方法。有在处理到这件事情，
像是12个 AirTag，
不是，像是都穿同一件裤子，
什么东西、
啊？没有，因为有时候东西不见，其实是在裤子的口袋里面。还有，假如说你每天都换裤子的话，你却发现说，哎、欸，我的钥匙不见了，然后到处找都找不到，但它可能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但你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觉得啊，没了，这东西没了，钥匙不见了，然后换一台车这样子。
干，我突然想到，你最近真的是都穿牛仔裤、欸，
哎，对啊，
牛仔裤就真的是一个。
或者是都穿同一件外套，好，这是一个方法，但他可能没有，他治标不治本嘛。但你通常你标全部治完，你还需要治本吗？不用，对吧？所以像是东西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嗯哼，
就可能全部都丢在包包里面，我包包会变得非常重，我每天要带很重的包包出门，但我就不要把它拿出来，它就不会不见
了，就东西永远都在那。
对，
就算说我要找的时候需要花一点时间整理、嗯、翻一下，但它终究在那嘛。
我不是之前很常抱怨说什么我 Type C 不够多，或者是什么
啊？你 Type C
没有变压器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现在想要解决方法了，就是我会用到这个东西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工作的时候用，一个是在家的时候用，一个是出差的时候用。然后我有 iPad， 又有 iPhone， 又有 AirPod， 所以就等于说有三个地方要用三组充电，我就买九个，家里放三个，包包放三个，出差用的一个专门准备好带出去的小盒子放三个。就不会不见了，它就不会因为带来带去的原因。
这样有
十个？没有，就是说、
哦好好好，
就是假如说平常说我需要用这三组，
好了，这不是很重要，这不是很重要。
对对对对，就是我找到一些治标有用的方法，所以我慢慢解决这个问题了。
Okay、
虽然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方法有点愚笨。
你那个数字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啦，差不多六个到七个这样子。
Okay,
就是我包包绝对会有两个，然后家里会放两个，然后我出差的时候会再带另外一组。感谢我们之前的干爹，
真的，
对他送我们，
我是没有那么夸张、嗯，但是我床头旁边有一组，
就是
电脑桌有一组。
讲个例子啊，当一个例子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可是我觉得我最近越来越严重的是忘记时间这件事情。
你忘记时间是怎么样？
就假如说
做事做到忘记过了一个时间、
就假如说我某一天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六点，我已经排两件事情了，它本身已经冲突到了，那我没有意识到，我连这件事情都没有注意到。人家问我说这礼拜五晚上有没有空？要不要喝酒？我还会跟人家说好。
好，
对。
那你觉得你的 Google Calendar 现在用在、
就是记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嗯，
我们之前不是才有一集说，就是啊，有一种长大叫做学会
用
Google 日历。
我会用啊，但是有时候不知道啊。我觉得我有一些小习惯就是太懒惰，所以我有时候在讲的好惭愧。就是我要记那个 Google Calendar 时间的时候啊，叫做哦5月28号有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只有记5月28号，
我就只有记5月28号，
你没有记几点。
对啊，有时候就会忘记记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的公司的那个 Google Calendar 是共用的，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就看一下哦，好像不知道耶、欸、反正每次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脑袋就糊掉。
嗯，
大家可以尽可能去留言一些帮助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但我都不会采用，因为我没有办法。就像是有些人有阅读障碍，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字。
OK，
他看的中
时间管理障碍，
他看的中文字就字都会分开。哦，我就有时间管理障碍，所以你要怎么帮我处理都没有用。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没救了。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
我超想把这个话题好好接下去。
嗯，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对啊，你觉得我讲的太精辟了，是不是？
我觉得讲太荒谬了。我觉得你在大肆的解释，自己的懒惰、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全部都是出自于一些更本质的原因啊。因为时间管理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被设计出来的东西嘛。在以前，你不用时间管理，因为你只要照那个农民历走去，
那也是一种时间管理。
收割到，对啊。但是那人家都整理好，但是我现在必须要我自己去安排一个时间。
哦、
我觉得好难哦。
你没有办法跟24节气做事。
我可以啊，因为那个是人家定好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自己去设计一个24节气或者是农民历，我觉得好难哦。
OK， 好。
对，但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很烂，或者是觉得我很可怜，但是 come on， 我还在努力的尝试这件事情。
可能就需要一个助理了。
对啊，
听起来就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
方式。我很常在说我需要一个助理，
大家都觉得在开玩笑。
对，但是我之后状况就变成说我忘记跟我的助理讲我那天有事。
那你会骂你的助理吗？
我会揍他。 我说、哦、我会骂啊，我会骂，这样一堆人来报名，大家都想要来被我骂，
烦死，才不会。对啊，我们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啊，就是聊优点跟缺点这件事情。
那也是，
我觉得你刚刚蛮知道你的缺点的。
对啊，这个就是已经被人家诟病蛮久了。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这么好讲这种缺点，是因为这种缺点太不影响你的人格，它跟你的人格没有什么太巨大的关系。
哦、对、啊，道德层面的话来说，
我觉得不是这样讲，就是有一些更。要承认自己的缺点是难的吧？
欸、我刚承认的蛮自在的、
啊。对对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
那
件事情很外在、
那个不是对我来说，对对对对对，
他没有很影响到你个人。嗯，像假如说有些人的缺点是、哦、他很爱说谎啊、哦，这个就很难好好承认。
对对对，我觉得你有办法自己向自己坦然的承认一个缺点的话，那个缺点就不是你最大的缺点啊、哦，是不是？
我觉得是
影响没那么大嘛。对啊，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如果可以好好坦然一个缺点的话，这个缺点他都可以被解决。但目前看你的状况来说，应该
是比较困难的、哦。但他可能不是这么严重的缺点、
欸。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去相信说、嗯，哦，我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就像是一个真的很严重的种族歧视者，他不可能认知到自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
是，
嗯，类似像这种状况。但种族歧视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所去定义出来的一个缺点，它比较不是人格上的缺点，因为种族歧视这个缺点，它下面其实会有一个更本质的缺点，像是你就是歧视。就是你对人跟人之间的阶级或者
是
差异，你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推到更本质上面这样。
可是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歧视吗？你刚问完之后，我想了一下，他会吧？
会吗？
他就会知道吧？
好像会耶，
他可能就是不喜欢黑人，就是不喜欢白人，就是不喜欢黄种人。
我的缺点就是推导能力有问题，这样不会录 podcast， 这是我的缺点。
不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要去找到自己的缺点，最大的方式真是找到一个很讨厌自己的人。我觉得没有办法在你跟这个人是朋友的状况下，
请他来诉说我的缺点。
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就是你今天，
而且没什么必要啊。说实在的，何必把大家自己的关系搞成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告诉对方这个缺点的话，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欸。
哎，对啊，可是我觉得
你看，
双方要非常成熟。
哎。你觉得你这一生有听过几次别人讲你的缺点吗？我们先扣除刚刚前面那些你很显性的缺点，像有些人会说什么哦，我很容易迟到，我很容易睡过头，但我觉得他在我们的社会认知下，这些都不算是一个刚提及那个缺点范围内的东西，因为他太容易被看见了，他那个被看见的程度很大，就他就是非黑即白的东西，但大多数的缺点他应该会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显性察觉的。
那个人是会改变的嘛，人是会进步的，
是
假如说我每半年进步一次的话，就 每半年我这个系统有做更新一次的话，我这半年其实还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被人家提及一个缺点然后会让我很走心的，但在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人家讲过我就是让我真的很走心的缺点、
欸、来
是他们觉得我只在意我自己
哦、
就是我忘记是谁跟我讲的，可能是我妈吧。她很认真的跟我讲说，她觉得我不在意任何的事情，只在意我自己，就什么事情都是由我自己出发，就都只想到我自己這
樣子。那你那时候走心的点你还记得吗？
我就觉得
感受还记得嗎。
我可能第一个想法就会说，才不是
哦，先否认。
对，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啊。
OK。
因为我做这个其实是为了什么什么，我做另外一件事情又是为了那个、啊、那个不是我啊，就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可是对我妈来说可能是我做这个是为了那个，但那个最后回来又是为了我。
是啊是啊，
对，通常都是这样，
通常都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走心，因为我第一个想法是说我觉得不是啊，你为什么要诬赖我。
好，那走心然后你否认这个状况、那他的下一个阶段呢？
下一个阶段我就忘了，因为其实你知道吗，这不干我的事啊。
哎、欸，那你真的都该多听你妈的话。
没有，后来其实我自己有认知到这件事情啊，就我认知到说我其实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所以我就说人，就我刚刚的举例嘛，半年要更新一次。现在这个状况我慢慢有意识到，就这件事情它慢慢已经越来越被我修正到是一个我有办法承认是我自己的缺点的、的那个状态嘛。因为原本是一个很核心的很严重的缺点，
它原本是你的本身之一。
对对对，它是一个很核心的。
OK，
那我跟我讲了嘛，那我就可能这个东西就记在我的潜意识里面，那我之后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就会在意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举例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像是你可能拿东西很容易打破，或是你很容易忘东忘西，或是有人很喜欢迟到，很习惯迟到，
是
那些缺点有点像是你身上的衣服穿得很糟，
好，你继续讲。
他很显眼，你可以马上看到，但他可以换个衣服他就会变了，然后或者是他穿的那些很糟的东西他自己也知道，但刚讲到那个说哎、欸，你很自我，那个可能是你身体本身，
对啊，你在胃里面，
对 对, 對，你看
我胃的那个膜壁墙壁就长这样，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它是在身体里面的东西，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
对啊对啊对啊，
或是觉得我没有啊，
嗯，对啊，
我才不是这样子、欸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讲，那个时候差不多我十八、十九、二十岁那段时间吧，
那哎、欸，算大哎、欸，
对啊，反正我觉得这个年纪差不多是
你妈开始，
我妈在这个年纪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合理的，嗯、因为她觉得她可能觉得再不讲
就来
不及了就没救了
，OK，
这样子，对啊。然后就像我刚刚提的，就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潜意识之后，我之后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就会慢慢想到说，哎，虽然我没有很自我，但是我现在做这个决定的话，会不
会
变得还不错？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很友善？会不会让大家感到开心？这样子
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举例？你现在有办法想到吗？
没有。
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自我不是大家很直觉想到的那种，就是一个很自私啊，然后
很活在自己世界，
很活在自己的那种自我。我觉得我的自我是我对大家都其实都很 nice， 我可以跟大家在社交上很舒适的，而且这个是真的啦，就是在跟大家对话的时候其实很舒适的，但是在社交以外的情况下我只在意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花太多时间只在想我的事情、嗯、我可能会人家会觉得说什么什么时间要送礼物啊，我就对我来说可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没差，为什么要送礼物这样子，
懂，
但是我不会不喜欢那个人，我也不会不爱那个人，我也不会排斥跟他聊天，我只是会觉得说哎呦送礼物好麻烦哦、喔、
懂懂，
好懒了，算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心态大家绝对都有，
嗯，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真的
会，
会
慢慢调整，
对，
会变得比较圆滑一点，
对，变得比较礼数比较圆滑、
嗯、我就想说哎、欸，我现在送你礼物，你之后也会送我礼物，赞
那我们再问谁，
慢慢修改成这样，
以你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可能像什么节日或什么、
嗯、
在你收到东西的时候你那个心情是怎么样，
就收到别人礼物的时候吗？
收到别人礼物，收到别人关心，收到别人祝福，都一样，都可以。
看状况吧，我通常很无感，
嗯，
就我不太在意。
OK，
我就觉得哦，赞哦，你是一个符合社会礼数的人呢，赞哦，给你一个赞，这样就这样。
我高中有一阵子我超怕被人家过生日，
哦、
因为我那时候的心态跟你有点像
嘿，
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超开心，
嗯，
或者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该如何去反应。
嗯，
就是我觉得很难会超开心，尤其遇到惊喜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会有点害怕遇到这件事，然后害怕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反应，
嗯，
但是不知道如何做反应这件事情会有点奇怪，
嗯哼，
因为照理来说它应该要是一个很直觉很直接就该有的反应，但是我知道我没有那个感受，但我同时又知道我该表达出相对应的礼貌，
就好像在演，
对，
嗯，所以、啊、你不喜欢演，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真诚的友情，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却需要演，
我就觉得很害怕，所以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很害怕、嗯、
所以你就跟那个海底捞的店员说不要再唱生日快乐
那个真的不要唱或是那个可以唱大声一点、嗯、对， 我觉得你刚讲那个是有点类似这种状况，就你会不、
Maybe.
会对这种事情他没有办法打从真心的感受到愉悦或是感动吗、
嗯、
我觉得我高中那段时间是有一点这样的、
嗯、其实我觉得我知道，因为我最近就是在跟琪琪讨论的一些事情的过程中，有对这个我只在意我自己这个人的这个缺点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形容词。
来来来，
就我刚刚讲的事情其实有点矛盾嘛，就是我喜欢你，我可以跟你好好社交，我不会讨厌你，我甚至可以就觉得说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就是任何人啊，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但有时候在你不在的时候我又不在意你了，就是他
忘记
是
没有放在心
上，很奇怪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更好的一个形容方式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擅长处理亲密关系的人。
哦，
就是
哇，你找到一个很漂亮的说法，你先继续。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很会讲话，我很会聊天，就毕竟在大家庭长大，我很知道要用什么方法跟一个人拉近关系。或者说跟一个人可以深谈一些事情，但那是我的技术，我并不是因为 shit 这样讲起来好可怕，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现在听众在重新认识微微这个人，他说哎、欸、什么，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吗，哎哎、欸欸、
他想那么多，我就是因为这已经变成我的一个习惯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并不是因为我想要跟你成为一个很亲近的人，所以我用这些方法来让你变 变得跟你很亲近，而是我习惯在跟一个陌生人，或者是说我觉得哦你还 OK 啊，你60分以上，你可以跟我聊天，我这个标准过了之后，我就会习惯说好，我就用这一套方法来去跟你聊天，然后聊完之后，我们可能因为我的这些技术，所以我们之间奇怪的信任感产生了。但其实在我的内心本身，其实我刚开始是没有这个意图的，嗯，但是因为一些习惯的问题，我现在跟你的关系有点超出了我原先预设的意图，嗯嗯，那对我来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尴尬很矛盾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另外一边人可能就觉得说，诶，我们明明都已经建立到70分这个关系了，你对我的状况怎么还停留在30分？
OK，
可是其实我本身就是30分啊， 我没有意图要跟你拉到70分，然后最后的就对多出来一个比较片面的解释，就是我只在意我自己，因为明明我们已经70分了，你最为什么对我还是30分？
OK OK， 我
可能是这样子，
我懂，
有没有机会？有没有
讲的这个我完全理解，嗯，因为我觉得你讲这个心态，我也有过，对，但是我已经过了那个想法，
我应该也过了啦，
我
应该也过了，
我觉得我过那个想法是因为我不会去觉得说对方认为我们有70分
，No，
就是我没有再有那种感觉了，
对，
我跟汉元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汉元问我说，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嗯，我就跟他讲说，哦，我觉得你很会跟人建立亲密关系，哦，就是他可以跟他的老板就是变得比较 buddy buddy 那种，嗯，就是即使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嗯，然后或者他是关系比较远的人，嗯，但他是一个有话可以直接说会直接讲的人，在大多数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刻他是不会去保留跟不会客气的，
哦 OK，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在这种状态下其实是更容易建立所谓的亲密关系的，嗯，那你刚刚讲说你不太会建立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部分有点像，嗯，是我大多数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客气过了头，
那，
就是我会想要表达，习惯上表达出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对，
所以我会很客气，我会尽量不去碰任何的底线，我会以一个很怎么不管怎么样，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样子舒服的方式相处，嗯，那一定要等到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或是我完全知道你这个人就是不差小这些事，那我们频率又对的时候，嗯，我们才会被拉紧，啊，那为什么我觉得我跟汉元我们在认识时间很短，但我们那时候就可以比较快拉近彼此的关系，就是因为，欸，我很快又发现说他是一个这样子性格的人，在这方面他是很直接的，
啊，OK，
对，所以我就说，哦，那你不需要去有任何的那个
包装掩饰，
我觉得也不是包装掩饰，就是你会把那个习惯拿掉，你会拿出另外一个你可能比较少然后比较不习惯会去使用的沟通方式，但它可能是更直接的，
它可能是更接近你自我的一个状态，
有可能，嗯，有可能
okay, okay.
然后我现在回想就是我跟那些所谓很轻松的朋友在相处的时候，嗯，我觉得有一个很明确的点啦，就是在讯息这件事情上，我不用一定要回，
哦 okay.
就是对方也知道就是啊就是这样，然后对方也会给予相同的方式，就是他，嗯，我可能传个讯给他，他现在没有时间回，或者他看了知道他看到了，嗯，他没有需要回，他就也不用回，
这样很轻松。
然后我也觉得哦，完全可以，
这样很轻松。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你跟他关系是没有办法到这个阶段跟这个状态的，嗯，因为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容易忘记回讯息的人，
那是
就对方可能一个讯息来，然后我可能有看到，那我当下的判定说，嗯，哦，这个好像没有很及时，嗯，可能就放着。但是呢，当我过了一阵子之后想起，我会觉得，干，我怎么没回？然后那么久，就这件事情，它就会出现在我心里，
又没办法回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汉元说我的缺点，他觉得我的缺点就是脾气太好，太少生气。嗯，他说这个缺点不是影响到他其他人，是比较影响到我自己。
对，
然后我说哦，完全可以理解，
我也有这个缺点。
对，就是嗯，生气对我来说，感觉是一个很不必要的情绪，
很麻烦。
对，
就又回归到懒，我懒得跟你生气。
欸，我觉得不是懒，
不是吗？
我觉得生气的风险太高，
差不多，就是，跟我讲的差不多意思。
哦，对，有可能
就是怕麻烦嘛。
我觉得怕造成误会了，嗯，我觉得怕会造成某部分的误会，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我不是那种会一直记着生气这个情绪的人，对，所以我可能生完气之后我就不气了，或者我不需要说真的生气才能把情绪发泄，哦，那个气可能就丢着它，慢慢
就
会排掉。
OK，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真的要生气，很亏。
对。像有人会跟我说，啊，你不生气，你不把你不爽的东西讲出来，你埋在心里面，你心里难道会好受吗？我就说我会不好受啊，但是你知道什么不好受吗？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大家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你好糟糕哦。然后开始吵架，开始讨论，然后闹，大家闹得不开心，然后整个环境变得超尴尬，然后原本要一起吃晚餐，一起去六福村，
没错，
然后都全部都取消了，
爆炸，
然后再也不联络，整个班级不和乐，公司瓦解，亲情崩溃，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比放在我心里默默承受的那个不愉快来得再更不愉快，所以我最后决定放在心里。
而且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两个比较幸运，就是默默承受这件事情，至少以活到现在对我们来说它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困扰。嗯，而且你真的要我回
想，就定期看心理医生嘛，就两天看一次这样而已。嗯，就还行。
那我们就每天都会去那个台北市有个地方可以专门把那个玻璃全部打破
啊。对对对 对, 對，
付个几百块、嗯、解决。
我现在已经钻石会员，每天去两次
白金会员。
嗯，说要去上厕所其实是去敲东西。嗯，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因为照理来说，以常理来说、其实你把一些事情讲出来有很多种方法。
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讲，这样很不吸引人。我觉得你把事情讲出来可能会有很多种好处。
No，
就是我们刚刚想到的都是我们认为最负面的状况，跟以我们的经验来看，
负面到一种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状况。
最负面的状况，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我没有想要这样表达，我不想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去呈现我现在的不开心。嗯，我可以过了之后我再慢慢讲或什么，我们都会这样想嘛。
是啊，
但是回到刚刚汉元身上，我说他可以很直接的跟任何年龄然后任何、不同他的阶层职位的人用同一种方式沟通、那其实他在某些状况下他就可以促成更好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让对方更认识你。嗯，然后你也可以更直接、向对方表达一些你想要传达的资讯。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的客气跟礼数会在我身旁画一条界限。嗯，然后那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为什么很多人说老朋友啊高中朋友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那个界限。那个界限不是大家所谓说的那种防卫心，我觉得不是因为什么人心变险恶所以有那条界限，而是那条界限是一个社会化的礼貌。
对，你长大了，你在那个时候交到的朋友，你就想要用那个阶段的社会化去处理你们之后的感情。
是，所以你们就是一个比较单纯跟直接的。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很不喜欢说什么哦，什么上了大学之后哇那个什么系学会整个不一样，大家心都很重，然后、以前交到的朋友比较真心，后面交到的没有。
其实没有，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话很有问题。
对
对
对，
我决定不合理。嗯，我觉得他的解释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你在社会化的过程你很习惯开始会变得可能更有礼貌啊或者更客气啊、
是，
那那些东西它很容易把一些最了当直接的情绪隔离在外。嗯，所以它并不是说什么人变险恶，而是你不会把情绪直接的丢给对方、对方也不会把情绪直接丢给你。
换一种更正面的讲法，就是你更在意人家的感受。
对，你变得
更在意人家的
情绪，就你变更客气嘛。
对啊，
两个人互相客气，两个人的感情怎么可能会加温？嗯，因为感情一定要加温，你要更认识彼此啊。
对啊，
你要更认识，
要深度对谈，
直接对。嗯嗯嗯。但我们很多时候都卡在客气，你像那个写那首歌叫什么 ？Thai verse stuck in the middle。
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反正他就是有两首很有名的歌，一首就是 Stuck in the Middle， 一首就是 How Deep 这样。
Stuck in the Middle，
对，
哦，我知道，
你知道吗？嗯，反正他就在讲说，他觉得现代人的关系都卡在中间，嗯，就大家好像都不敢再更进一步，大家都不敢再更退一步，所以我们就卡在中间这样，就所有事情都被两方的东西这样冲来冲去，冲来冲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好像一直被说假中立或干嘛，因为大家不想要真的去站边或干嘛，所以就卡在中间这样。
是 是，
然后那首歌就直接爆红。哇，然后后来听他几首有名的歌，
因为大家破大方了嘛。
所以我们卡在中间这种客气的性格，嗯，或是社会的规范跟礼数，嗯，就会导致说长大后遇到的人你太难丢情绪出来。
maybe
就是所谓的频率对，可能就是你们的频率刚好可以让你们直接丢东西出来，然后那个丢出来的东西它不会变成炸药，它可能会变成一碗浓汤的。
就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默契，就大家都在用社会化的方法在沟通、但你隐隐约约有看到它其实那个社会化的那道墙之后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它那个墙砌的不够密，或者说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那我们这边就统称用默契来代表、
我在想我们现在讲成这样我觉得有点太乱，有没有办法用更具体的举例来说、像我觉得齁、我们以、直男这种生物来讲、我觉得直男在这件事情上他比较容易达到一个 状态是不会有那个所谓的客气跟礼数在的，因为直男的有些行为比较智障。假如这边大家可能有点模糊、喔、就是假如说今天你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然后你们就喝酒聊天，可能没有聊什么太多，但他那个人就真的比较智障，比较强，他可能就是会突然站到你后面，然后跟你说：“哎、欸、哎，干、欸、老二，我哎哎，干、欸、鸡鸡。”
我觉得你这个也太模糊了，
这也太模糊
了。我刚刚想到一个情景，
好来来来，
就是假如说你好，你今天就是一个人，好无所谓，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I don't care。你就是今天要进到一个新的公司的，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大学生社会化这件事情，在更极端就是你毕业之后你要找工作，
是是是。
那我今天来到一个大公司上班，这样，然后老板就说：“哎、欸，欢迎来到本公司，你就去坐那个位置吧。”那你就蹦蹦蹦蹦蹦走到你的位置，这样坐下来，然后旁边是一个你完全不熟识的人，完全不认识，而且你们社会化那高墙已经建得稀高了、
欸、前辈好，前辈好，
没有，他可能不是前辈、哦、他可能是前辈、嗯、就是同期的，
好 okay,
同期的人，这样然后就哎、欸、hello hello 打个招呼，这样你们的关系就停止在这边，这样然后过个一两个小时之后，你看到他在看那个 YouTube 影片，他看的是你喜欢的 YouTuber。哦、oh. ，那这就是一个很智障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跟社会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哦、oh. ，那就哎、欸，你也喜欢那个
随便讲，
那个伯恩哦，这样子， 好危险，
好危险。你也喜欢金针菇哦？
哦，你也喜欢金针菇，好， oh. 你也喜欢金针菇哦，这样子。他说，哎、欸，我喜欢他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A B C 这样子。Holy shit！ 我喜欢他的原因也是因为 A B C 耶、欸。
好好好，那我觉得
那个东西是不是
我延续你的这个讲？为什么我刚刚讲直男、嗯？因为我说直男很智障嘛，是因为直男有时候很多东西很肤浅。假设我们就以刚金针菇为例好了，他说：“
哦
欸、
你觉得他很可爱？”
对对对，哦、他说：“哎、欸，你为什么喜欢金针菇？”我感觉我觉得他超可爱。他说：“感、哦、觉我觉得他超可爱。哦”这时候就建立了一个比我们那个刚说的那个社会化的屏障、嗯、再靠一点的，再靠近一点的，再直接一点的。
对
关系，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墙，其实
你会发现说
在，但是它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打破的。而且我觉得我刚刚那个举例其实也有一点问题。
怎说？
不会有一个人在刚进公司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人家在看 YouTube， 然后就去找他搭话？这种人其实在这个资讯社会底下其实很难成立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种人一定有，应该是说
比较少。
跟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好像有点反过来，就如果你会做这件事情的话、哦、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东西。
对对、哦、对，
好吧，
对对对，
因为像我不可能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反过来的话是有可能的，就是我可能在看金针菇的影片，人家来找我讲话，我是有办法做出像是刚刚那个人的回馈，就是列出我为什么喜欢金针菇、嗯、为什么会喜欢金针菇的 ABC 的原因，我是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那个人可能就可以变成一个是来拆我墙的那个人，可是我总觉得这种拆墙他其实没有拆得很彻底，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好像在拆墙，因为你们之间彼此是在更熟悉嘛，可是那个熟悉的过程中他其实还是维持一件我们刚一直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他还是太客气了。嗯
嗯，好，
他不会像是你高中认识朋友的原因是因为你用手从他的胯下滑过去，然后那个时候你根本连他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
太夸张了。
对对，
才没有这样。对，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嗯、我觉得我们再稍微想一下，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一进去、嗯、大家一定也都是硬的、嗯、只是那个墙它更容易打破，
嗯，材质可能稍微柔软一点。
对对，而且大家的情绪给的更直接、嗯、所以我情绪这个状况就这样，如果我今天到三十岁我情绪还是给的很直接，那对方可能会不喜欢，嗯，还有高几率会不喜欢，但是喜欢那些人他就会喜欢。那高中的时期比较像长这样、哦、高中的时期大家愿意给的直接，然后大家接受度也比较广，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培养出什么多大你自己的原则，你自己的一堆毛病、嗯、你知道吗？你还甚至你还不知道那些事情的
毛病，而且你比较难判断说这个人做出这样的行为他这样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是是，
因为你对那个社会化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嗯、我们现在年纪跟阶段
是
怎么样的方式的那种直接的方式是会让人家比较舒服的，
但他其实又可以跳脱我们刚刚一直在觉得客气这件事情所造成的问题。
欸、我觉得这真要讨论一下，我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哦。我觉得如果我知道这个答案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交上技能可以不叮、嗯、再升一阶。
对，我觉得
我会变传奇大法师，
这会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先以我们现状来说、嗯，我觉得我们现状在维持一种最基本跟简单的社交方式，嘿，就叫做礼貌，
是
尊重
就好了。
对。我们可能就会维持在这个上面、
嗯、然后一些身体上的界限，
对对，当然身体上界限、嗯、包括说最简单的、嗯、人与人之间讲话是距离，嗯啊，这个感受可以差很多嘛，
对 对, 對。
那以你个人来讲，以我为你个人来讲、嗯，你会如何去打破这个过程？那个阶段性的状况会长什么样？
哦，我的做法其实你一讲我就想到了，我会开玩笑
哦，
然后我会开蛮不客气的玩笑，
哦，
通常是失败的。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你有跟我讲过任何你开玩笑的状态，好像都蛮糟的，
都蛮失败的，
而且还甚至让人有人讨厌过你。
对，对，刚刚要讲缺点的时候忘记讲这件事情，但说实在的，一定有成功的时候啊，不然我现在会没有朋友。
对对对对，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这一直以来都是我贯彻的方法，然后我会贯彻，就是因为他虽然有时候会失败，但他大部分的时候是成立的。所以我最后才会继续选择，至少在我的价值观里面
啦，是
啊
是啊，至少超过 60% 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可能很糟，但他是在这个方向上面的，就是开一些比较 offensive 的玩笑。
你知道吗？
嗯，
我刚在问你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也在想，那我的阶段是什么？就是我的阶段性的去把这个墙拆掉的方式会是什么？
嗯，
我发现我的方式超直接，
这样，
我就是时间呢、欸，就是当我们第一次。以那个
这样就这样
就不是不是你听我讲、听我讲，当我们第一次以那种客气与客气之间互相碰撞的时候，就两个人那个防护罩这样砰撞了一下，在撞的过程中我会感受到说，哎、欸、你这个墙大概长什么样、或者说哎、其实你也有那道墙、就是我知道你有那道墙，所以我知道说你也是一个尊重跟做礼貌的人，
嗯嗯，
那我可能在这个阶段就会觉得哎、对你蛮有好感的。那当然你还会有其他的特性，你那个防护罩可能还会传达更多的这个不同的状况，可能包括你的一些兴趣啊、包括你个人一些讲话的方式啊，表达的态度啊，
两个墙撞一下那个，听一下那个声音啊，
对对对 对, 對, 對，
感觉一下那个震动啊，感觉一下那个晃动的程度。
接受完那些资讯之后，
开始分析。
哦，不会到分析，但我会想办法去有下一次的见面。
对、嗯。
如果撞完之后没感觉，或是觉得哇真的不行，那可能当然不会有下一次的见面。
对，
但如果撞了完之后会觉得说，哎、
是有蹊跷。
对，那我可能就会想要约下一次的见面。那其实我觉得，当见到第二次的时候、就会透过就是大量的对话去了解，就是你可能你这个人，然后你的成长的过程、你的背景。
嗯，
因为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比较好的朋友，包括说年纪比较大之后交到的朋友，
是
大家要变好一个。重要点是你要蛮知道他的成长历程的，
嗯，
就是他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啊，或者说他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啊，
嗯，
基本上你只要了解到这一块就可以很 OK 了，而且我觉得这完全都是第一或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可以发生的事。
所以你这件事情的问题是说，你猜想的方法第一个是先敲一下嘛，
先测试，
先测试一下，互撞一下，这个就不讨论。
对
啊，测试完觉得 OK， 感觉墙后面的那个人好像还行的时候，你的做法就是慢慢把那个砖块一个一个这样拔掉，这样子，然后全部都拿掉之后，看到对面人啊，居然是一个击败人，哦，浪费了好久时间，然后这段社交就是算是一种失败嘛。
我觉得应该到拆已经开始拆墙的时候，通常你不会觉得后面人是一个击败人，但可能拆完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后面那个人跟你太不一样。就你们的频率可能太不一样，所以就没有办法有更深入或是有更亲密的关系建立。
嗯，
但是我讲这些方法它有很大的限制，就它只能限制在说你们真的是在交朋友的状况，
嗯，
而不是说像
没有其他的，
对，假如说你们今天有
框架，
对，你们今天是工作的关系，
哦，
你们今天是在职场上互动的关系，
是
这件事情以我个人来说就不成立。
对，合理合理，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因为要有私约啦，其实这个就是要有私交、要有私约这样。
对，
但是我在工作上我可能不太会去做私约啊，
嗯，
因为我会觉得别扭了，
那个社交的目的不一样。
对
对，
就是我可能真的就是很想认识你这个人，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不错，
嗯，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不礼貌的，这个名目想要去认识你是
有一点侵犯到你私领域的过程。
对对对，
因为其实你可能在社交上已经很满足了。
对
对啊，何必呢？我何必再多认识一个怪人？
或者是说我这样做，我就有点侵犯到你。嗯、就除非有个很好很好的时机、嗯，我觉得大家都在等那个很好很好的时机点。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工作上也遇到很多很棒的人，就尤其是那种工作能力就很强很优，
嗯，
他们觉得说哇，看这个人真的很赞、
哦。
我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会希望可以跟你多聊聊，或者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再好一点、嗯，而不单纯只有工作上的关系而已。
Okay。
就是。会有一点私交，因为我觉得，哎、你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人，毕竟你工作可以做得这么好，
所以这是因为刚好有工作的契机，所以你们有一个可以强对强敲一下的机会。
对对对，
然后敲完之后，哎，发现那个质感，哎，有对到，
还不错。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方法嘛，
对啊，但我
就你的敲墙，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可以让我再去做下一个动作。嗯、
好，然后我会之所以会讲你的方法，就是因为我现在要讲的是我的方法。
OK，
就你的方法就是拿那个砌砖的东西，然后一个一个这样把它砌掉，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啊，浪费好多时间，或者是说，哎，我花这个时间好值得，因为我认识到了一个真心的朋友。嗯、然后我刚刚讲笑话那个方法，那虽然不是我一直以来一贯的处理方法，因为每认识不同人要不同方法，但我很常用这种方法。我的方法就是开那种 wrecking ball 的那个车子，就是那个 Miley Cyrus 那个超大的那个球，然后就直接 bang， 然后用我的那个烂笑话把墙整个砸烂这样子。然后有时候砸烂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对面那个人这样说：“哎，我的笑话中了。”哎，他在墙后面偷笑这样子，然后那关系就建立起来这样子。但是有时候这样子。砰！后面我不知道他站在那个后面啊，我直接把他砸死了，就那个球用力的往他脸上这样砸下去，然后我们整个社交就断了，因为他已经为了跟我社交所创造出来那个心灵虚拟小人被我砸死了。
OK，
那有时候就遇到这种状况。
哎、欸，可是说实在的，我们刚刚不是说就是有没有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不要那么客气的方式？嗯。我觉得其实你那种笑话其实就算是蛮直接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但它就是有风险，所以我说它的方向是对的，但它其实有很多的缺点。哦，就假如说我如果今天我在用那个 wrecking ball 球敲之前啊，我有一台空拍机可以非常强，因为空拍机可能是社群媒体，因为我可以用社群媒体看到他这个人一个部分的咨询，当然你真的社交的时候不可能这样做，我只是举例，
是是是，
或者说，哎、欸，你对这个人的一些个性，你其实已经有听一些朋友讲过了，
或者他的穿着品味，
他
的
穿着品味
的东西，
对，或者 对，所以你用空拍机稍微看，哦 ，OK， 他现在应该在比较靠左边的地方，那我 wrecking ball 往右边敲这样子。
我你知道吗？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嗯，就是我们以职场关系来看，之前有看到一部 reels， 然后他讲的是说，从这个一般大学毕业的新鲜人。跟他老板，他迟到的话会怎么跟他老板讲话？他说：“老板，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真的迟到，真的很抱，很不好意思，很抱歉。”这样，
对。
然后可能就会说：“怎么又迟到，或怎么样啊？扣薪水啊，没有全勤奖，或怎么样之类的。”
对。
好，今天如果是从这个社会大学毕业
哦，
然后他一样迟到，他说：“哎呀，你怎么今天又迟到？”他说：“没啦，哥，你太早到了啦，是你太早到了啦。”没有，昨天真的太累了，对吧？
哦，
然后他说：“啊，哥，你们要你们要吃槟榔？
不要不要再加一些很油条破。”但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是有趣的。当然，你今天迟到，不要是就是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对，
但我觉得这听起来其实是一种舒服的不客气啊。
是是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然后那个老板说：“嘿，对我找到两个半小时。”
然后
帅哥，帅、
欸、
哥，
你那时候
倒是有限度的呢。
哎、欸，可是你看老板这时候就幽默了。
嗯，没有，老板是神奇。我刚刚讲出来很幽默，是因为大家觉得两个半小时很荒谬。但你如果你今天等一个人等两个半小时，你看你会不会生气？
哦，确实。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丢出来的是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
嗯，
就不是一个客气礼貌的方式，对方也许接得到礼貌幽默
那
种。
那也是
就跟你的那个笑话的概念是一
样的，对，那也是一个不客气的。舒适
哦，
是不是？
所以其实 不客气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有风险的一球嘛。
不客气会让你很直接，然后很直接，通常其实你可以更容易打进人的内心。但太直接就太 really， 你有时候打的时候就伤害到人家。
OK，
那幽默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
好，
就是你一样把你很直接的东西讲出来。我告诉了你我要讲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是很直接，但是我用幽默包装一下。所以你在同时接受到我要给你的资讯的时候，你又可以回信一下
哦。
这会不会就是一个舒适的不客气的一个核心价值？
所以尝试用一个笑话去当这个直接的一球，也许是很好的方式，
也许是好像是我们讨论的一个结果。
用幽默，因为我刚想到的词不是幽默，我刚想到的词是比较，我觉得那个状态比较像撒娇，就是可爱的状态总是让人觉得比较讨喜
哦。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可爱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
像可能刚刚那个社会大学毕业那种方式，那是他的可爱。
嗯，
他就是没有老师你太早到啦，不是我知道啦，是你太早到啦。对，这种撒娇感是他可以呈现可爱
的
方式。
那我觉得我有想到另外一个方法。
OK，
他就是一样的核心是可爱，然后他一样要跟你讲很直接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那个幽默感怎么办？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其实就是真诚。
嗯嗯，
真诚会不会其实就是一个？
可是我觉得真诚需要时间啊，
嗯，
因为真诚他没有经过修饰跟包装。我觉得我的那个方式就是真诚啊。
哦，假如说好， 你今天就一样回到我刚刚那个情形，你新到一个公司，你旁边坐着一个人，然后呢他工作的时候鞋子都会脱掉，然后脚超臭。
Okay.
然后如果你用幽默的方法的话，你可能就跟他说，欸，帅哥，袜子该洗咯。
这样超糟了，这嘲讽，这嘲讽。
或者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假如说是真诚的话，你可能跟他说，欸，我跟你讲，你袜子其实真的很臭，欸，就是你很真诚，然后这虽然看起来就是你马上直接接受到他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客气的说法，因为你要丢给他的东西其实就很不客气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可爱的方式会是，假如说他啊，假如是一个男生好，
嘿嘿嘿，
我可能说，欸，哥，干，你的袜子真的太臭了。
对，啊，
这真的不行。
这样很真诚啊。
这样，我就这样，哦，OK， 好，那
这就是我讲的真诚，
这就是讲的真诚，
对，这就是我讲真诚。
好，那如果是一个笑话的方式，可能说，欸，哥，干。你有看到窗户边有鸟吗？我说，哦，没有啊，被你袜子臭死。
对，哦，
哦，这样比较幽默的方式，如果他这球他可以接到，看，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没有人接得到。
脚臭好像有这个举例，好像
脚臭太害羞了啦，
好像有点烂。
脚臭太害羞，应该是一个比较。
可是你知道脚臭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拿这个来举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缺点，但它通常不会影响这个人的人格。他不会因为脚臭而变成一个道德很差的人。脚臭不是说谎，脚臭不是耍小聪明，脚臭不是爱迟到。
可是脚臭有可能很难改啊。
对啊，可是那就不会是一个交朋友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Okay.
我觉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拿脚臭来举例的原因。
好好好好，
因为假如说你今天看到你旁边的那个人说谎，其实你很大一个程度你会觉得你没有什么必要跟他当好朋友。
是啊是啊是 啊， 對啊，因为说谎是一个很否定人格的缺点嘛。
对啊对啊对啊，
哦，
嗯，
我还是觉得脚臭有点太敏感了。
对，
脚臭跟腋下臭啊，
可能露鼻毛吧，鼻毛露出来之类的。
哦，看，啊，算了算了，不要再想，
就类似这种，类似这种小东西，
不要想其他笑话。
对对对对对，
好吧，我觉得可爱跟讨喜的方式是可以的，可爱跟讨喜就有一点风险，会遇到像你刚刚讲的状况，会有点油掉，
或者是有一点没有处理好。
但我觉得真诚它多多少少会需要一点时间，它不是一个很直接跟立即可以在当下展现出跟拆那面墙的方式。
对啦，毕竟真诚你要达到真诚你还是需要一点时间酝酿，
好吧。那我觉得这样有个结论了，如果你今天就是在一个已经出社会的状态，你想跟人达成好的关系，我觉得很难很难在第一次就做到。
嗯，因为你那个墙至少先碰一下。
对，那如果你真的第一次 就遇到的话，我觉得那个状况就是运气好，频率对到，
对，
可遇不可求嘛。
嗯，
但我觉得
就算没有做悄悄测试，
对，
结果后来运气好，频率相当，
或是那天刚好有一个很完整的旅程，可以让你把所有东西一次做完。
嗯，
那你应该就可以。
Okay,
嗯，那我觉得真诚可能应该还是。是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里面比较重要
的，最好的一个方
式，对，最好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你可以很可爱，你可以很撒娇，
嗯，
你也可以很幽默，
嘿，
那会在第一次的时候让人留下好印象，
嗯，
但我觉得它终究它还是会停留在一个客气的边缘了，
那
所以还是要靠真诚跟直接了，
嗯，
最后回扣到前面，为什么会觉得说讲自己是一个很客气的人？是因为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印象，我有跟我的朋友吵过架。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客气的人，
嗯，
我是一个把礼貌当第一的人。这个我们很久以前的集数有一集叫以和为贵，
对，
跟琪琪一起录的，我们就讨论过，嗯，这边就不深谈。
是啊，
反正就是这样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啦，
嗯，
我觉得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改不了，我们一辈子都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客气的人，
嗯，
但是我其实心里有很多时候遇到一些人会觉得说，欸，其实很希望可以跟你多认识多聊聊。
要是不那么客气的话，嗯，其实我们搞不好可以建立一些更真诚或是深入的关系。
我想到了，
hey，
我想到一个最实际的做法，
哦，
如果我们要丢出那直接的一球然后要诚恳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邀约他，约他出去
啊。
我觉得是，就我说约他出去听起来很
怪，太难了吧，
就是主动制造一个时机可以好好聊天，
那
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哦，像在 party 的话你跟他说，欸，要不要去一起去抽根烟，一起去拿个东西吃，
要不要喝一杯，这个我请，
哎，欸，对对对，
去聊聊，这样
制造更多的相处机会。
对啦，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丢出最直接的一球。
哎，欸，等一下没事吧？要不要喝个咖啡？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哦，OK OK，
说明，但当然这个也可能会让人家困扰，嗯，
等一下
没关
系吧？要不去打个保龄球，打个八轮？
好久好久，手好酸哦，
超困扰。哎，欸，等一下没事吧？ 啊、不然淡水坐到象山好不好，一起在捷运上聊一聊越来越酷，
找他们去一些超无聊的地方、
陪我一起整理 Excel 没事吧没事吧然后整理 Excel 之后都不讲话、
等一下没事吧，这个你帮我做一下好不好哇、破大方
根本不是这样用，完全不是这样，好老哦，乱用流行用语是显得你超老这个超 LKK
跟 SPP
SPP 是什么，
你不知道 SPP 是什么，
我不知道
SPP 就是更老的流行用语，跟 LKK 可能同个等级松啪啪
好了随便啦随便啦，
好那就这样，我们来
念留言，
念留言念留言、念留言、好了，这个留言是来自这个末日三重之夜这一集啊，
耶耶耶耶耶，
大家意外对这集那个反馈很多耶、
对啊，
就大家都很有感、
喜欢这种微微 creepy 的一种，
好那这个人他叫做 Monhoseki
耶、yeah、
酷，他说很喜欢这一集对夜晚世界巨细迷的观察与描述，自己在台湾的时候也很喜欢偶尔出去探索夜晚世界、夜深人静总觉得
他现在在火星吗
我们就念完就知道了嘛、
okay、
夜深人静总觉得一切格外清晰，但这真的是住在台湾的特权，治安真的超好，
现在在火星的时候没有夜晚
会有 Elon Musk、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女生，住在台湾20几年也没有遇过任何危险，现在搬到多伦多住、路上街友药物的问题泛滥，过了晚上12点其实不太敢出门到离家太远的地方、听这集让我想起了台湾时的自由且安心的社会氛围，真的觉得超可贵的、这个多伦多我也是知道他们现在状况、自从加拿大基本上所有的毒品都
除罪化之后
除罪化之后、我听到不管是去那边的朋友、
欢乐的国度
还是家人啊，都说路上其实蛮容易看到 junkie 的，
确实、
对啊，所以辛苦你了、对啊，我觉得确实啦，台湾的治安真的是好到不可思议啊，
是啊，
我现在把所有东西放在桌上我真的是不太会有什么担忧，我唯一怕的就是我车停在红线会被开单
这是治安好的原因你知道吗，就大家不要乱犯法
对对对对，我大概就是这样。感谢这个在多伦多的朋友，我念一个那个 Dank Me 那一集的留言
哦，
这个留言很有趣哦。Dank Me 这一集留言的人叫做 Yoli， 他说 ：“Hello， 今年就读实践辐射大二，虽然之前从来没有留言过、但还是想说谢谢你们，让我的脑袋在凌晨4点的时候还可以保持运作，真的很喜欢你们聊天的节奏，听起来很轻松的同时有深入讨论一些想法。”虽然你们说这集很硬核，但这种冷知识性的内容我也觉得很有趣，感觉久违的学习到了什么，希望以后也会有这种类型。括号其实我是没有会员，所以正在说服你们不要只丢那、我们没有
会员频道对对 对, 對,
對，我们大部分在讲会员频道这几个字的时候都是在开玩笑，
是的，
對，因为我们一直
因为我喜欢开这个玩笑因为觉得很好笑，
我们一直没有去弄，
对啊，
就这样，
也没有特别弄啊，因为其实对他们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
对啊对啊
对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只是纯粹想要学大家钱而已，
真的，所以真的有完整计划的话才会提供给大家啦，就会有更有趣的内容在里面，
对啊对啊对啊，
但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开、
开一个私密的派对什么之类的，会员专属派对，
感觉很嗨，
混沌派对，
可以邀请我去吗，
我们主办的你得去你得去
好啦，这集留言就先这样，我们就来本周的快乐 tips，
yes，
好，微微这周有准备好的快乐 tips， 来来赶快听你分享，
我最近的公司搬到那个空总里面嘛，空总在哪里，在那个建国南路仁爱路交叉口 是一个文创园区啊，
C-Lab
对，我们申请了一个计划，所以可以在里面驻村，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工作，那你在那边工作你就要吃东西吧，保持你的脑袋清晰，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就是在我驻村的这一段时间把整条济南路的餐厅全部一个一个吃完，
哎呀，
对啊，我在想事情，基于这个想法，所以我最近就在空总附近可能不止济南路啊，济南路以外的地方去尝试吃吃看附近的小餐馆，那很多其实都还不错，但好吃归好吃、其实我觉得特别拿到快乐 tips 上面来分享也很奇怪，
不够屌啊，
不够屌、
麦当劳也是好吃归好吃、
对对对，就他没有到快乐你知道吗，他就是还不错，但是前几天的时候我就下午2点多的时候，因为早餐比较晚吃，所以到2点多才饿，但是大部分的餐厅都关了，
对，
所以就找不太到说一个适合在这段时间吃的午餐，然后左思右想来来去去之后发现那段时间其实吃一个东西很适合，就是凉面，然后那时候又很热
哦，
就下午的时候就刚好就吃点凉面，喝
味
噌
汤，
又快又方便， 然后吃完就赶快回去工作，就啊太适合，我就跟工作室几个朋友揪一揪，就走去吃一家凉面。那这家凉面在空总附近，叫做高家凉面。
Okay.
高就是那个高的姓嘛，然后高家高家人凉面这样。我们就走进去吃。那我必须说啊，它的凉面跟味噌汤其实就是平均，就是 OK 及格以上。
嗯嗯嗯，
还不错这样，没有特别惊艳。那为什么特别拿来快乐 Tips 讲呢？
对，我也想知道。
所以我走进去的时候，这家凉面其实就是一家超级超级 local 的凉面店、就是，
白色底红色字的招牌，
对，
写着高家凉面。
对，哎、欸，你怎么知道？就
很 local 就长这样，
就是非常 local。然后桌子也都是旧旧这样子。可是你走进去的时候，它里面在播爵士乐，
哦，
我就觉得哦，可能那个墙壁角落放那个收音机，刚好播爱乐电台，刚好播到这样。走进去才发现，有其中一个角落放了一个柜子，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爵士的专辑。爵士的 CD 这样子，然后就架了一个就是放 CD 的地方，一个扩大器跟两个喇叭，就小小的，很 local， 很家庭式，但这播的就是爵士乐
哦。
如果你进到那家凉面店的话，他随时随时都在播
爵士乐，
而他那个柜子里面还要放一些小小的跟爵士有关的小玩具，可能就是一个黑人在吹小号，或者是小号的玩具。
OK，
或者是跟爵士有关的一些话，
可以感受到老板真的好像有点爱
对
在爵士这件事情上面，
而且那个都全部集中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
嗯，
然后如果你把那边整个拿掉的话，它就是一个超级超级普通的凉面店，就很冲突的感受。而且你就知道你那个凉面就是一般的凉面，你知道吗？你在边吃凉面那边稀稀疏疏，然后喝味噌汤的时候，你听到却是一个高品质的爵士乐，就那音乐是有特别选过的，然后播放音乐的那个器材又是好的，所以那感觉其实很特别。
那个 CD 可能都是老板每天开店的时候挑的。
对，如果我今天在那边吃的是牛，
老板说就是一个小号手、欸、
Maybe 我说我如果今天在那边吃的是牛排或者是早午餐，就算旁边有放的那个小柜子，然后再放那个爵士的 CD 的话，我都不会有任何的感受。我是觉得可能还有点太随便了，那柜子没有做得很好，太家庭式。
OK
可是今天放在一家超级 local 的凉面店，我觉得那个感受真的是超棒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老板到现在都他还是爱他所爱，
认真的在生活。对啊，
对，他终究是爱他所爱的那种感受很好。
是啊是啊是啊、嗯、
当然这个就讲起来很肤浅啦，但是以这种冲突感来说，你就会觉得老板就是喜欢、嗯、老板他特别有品味、
嗯、
尤其在这个空间中他的品味展现得特别突出啊。
是，如果大家想要体会这种很冲突但是是好的，
我觉得听起来是悠闲的。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种组合绝对会让人觉得很放松、嗯、
对啊，而且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好逛，旁边有一些书店啊、哦、或者我前几天去喝的一家不错的咖啡厅叫做 VWI， 稍微贵，但是嗯，你可以去 VWI 买杯咖啡，
是是，
然后呢去高家凉面听爵士乐，吃凉面，吃完再去附近的 Moon Bookshop 买一个摄影机，花个3900块之类的，就是完成一个文青的一天。
好，不错、嗯，懂推，
就这样。
这个推的蛮有你的风格的。
是啊，不错的店，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
空总附近的高家凉面。
对，
好，那就这样了。
Okay.
然后我们这礼拜大家可能没有看我们的 Reels， 可能。
可能希望
如果有看到的话，
就是我们这两天赶出来的。对，
好，我们这礼拜真的很忙啦，
是，
再来的时间应该只会更忙。
对，
但我们节目还是会好好录，
嗯，就要好好的分配时间、
对，
把我刚刚前面讲那个坏习惯改掉。
没错，
就是这样。
好，就这样，大家拜拜
拜，
下礼拜再见啦。
嘿、hey。